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29号，公元2016年8月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议会代表团在新德里同印度政要会面；流亡藏人学生磕头吁请国际关注色达佛学院命运；塔利班恐怖分子受邀在北京与中共官员会面；第三届西藏桑尼科学培训会在达兰萨拉召开；印南色拉寺杰经院第76任住持圆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代表团今日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政府官员及国会两院议员进行会面，寻求印度官方对西藏议题的继续关注，并吁请国会制定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决议案。一支由3名西藏人民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从上月25号开始在新德里面见印度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向各方介绍西藏境内目前的局势，包括惨烈的自焚抗议浪潮与中共对西藏生态环境的破坏措施。这支议会代表团由副议长伊西平措、议员卓玛次仁与议员洛桑曲觉3人组成。伊西平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他们先后拜见了7位印度内阁大臣、国会两院8个不同政党的40余名议员，并同德里警方的高层、学者与政论人士会面。政要中既有长期关注藏人的老朋友，也有从未接触过的新国会议员。西藏议会代表团成员向所见到的印度政界人士提出了呼吁，希望国会两院成员能够推动制定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的决议，同时能够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间重启对话。藏人议员们还希望印度政府能够在处理印中关系时将西藏议题视为重要因素，并制定更明确的对藏政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正于西藏色达境内强拆腊荣5名佛学院之际，数名印南流亡藏人学生发起磕头请愿活动，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强拆。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7月31号，位于印南班加罗尔境内的3名藏人大学生，为唤起各方对西藏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遭强拆事件给予关注而举办了一场活动。3人从早上9点开始，从当地的西藏青年宿舍出发，三步一拜，直到下午4点左右，全程长约10公里，一路由同伴散发传单，介绍色达佛学院遭强拆的情况。独特的活动方式获得了不少印度民众的注意。活动发起者印南藏人青年次正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解释说，三步一拜的礼佛方式是西藏独特宗教传统，信众向佛法僧三宝磕头行拜，来净化牲口意的业力。这次他们以这种形式来开展活动，是希望恳请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能够敦促中共停止强拆色达佛学院，并且能够尊重藏人的信仰自由。中共政府从上月20号起开始正式拆除喇荣五明佛学院的部分僧舍。据各方证实，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参与了色达佛学院的强拆决策制定。按照中共计划，佛学院的僧尼人数 必须被控制在5000人之内，同时仅准许保留相对数量的僧舍。色达佛学院遭强拆事件引起了国际各大媒体的关注，也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自由西藏等援藏团体先后发声，谴责中共践踏西藏宗教自由。西藏色达拉荣文明佛学院被指为目前是西藏最大的佛教寺院社区之一，由已故堪布季梅彭措建立，目前已发展到拥有上万僧侣学员的规模。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数次公然诋毁达赖喇嘛尊者为恐怖分子的中共当局，近日却传出邀请真的恐怖组织塔利班成员去北京谈论阿富汗问题的消息。路透社引述一位匿名塔利班成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塔利班派出一支代表团在中共邀请下前往中国，于7月18号至22号间同中共官员展开讨论，内容是阿富汗的局势。这名塔利班成员告诉路透社，我们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关系很好，其中一个就是中国。据称，塔利班代表向北京介绍了所谓入侵势力对阿富汗的占领，对阿富汗人民的暴行，并希望中国领导层能够帮助塔利班在国际场合提出这些问题，帮助他们获得自由。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塔利班被多数国家确定为恐怖组织。当年中共外交部也将塔利班视为与东突有密切联系的国际恐怖势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公认为世界和平导师的达赖喇嘛尊者，却被中共官方称作是鼓动暴力、妄图分裂国家的恐怖分子。而如今，真正的恐怖组织塔利班成员却成为了中共的座上宾。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社区第三届西藏桑尼科学培训活动近日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举办的第三届西藏僧尼科学培训活动于今天8月1号上午在达兰萨拉开幕，来自印度与尼泊尔20所藏传佛教寺院的30多位僧尼出席了活动。培训活动主办方之一西藏图书馆馆长葛西拉多在开幕仪式上发言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推动佛教与西方科学对话的过程，他并阐释了佛学与科学结合可为世人带来的利益。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官员图丹次仁告诉本台，目前流亡社区各大寺院中均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开设了科学课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此次邀请了一些还未设立科学课程的寺院代表前来参加培训，希望能够让更多僧尼了解。第三届西藏僧尼科学培训会将进行至本月13号，培训可能包括基础物理与生物知识。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南色拉寺结晶院第76任堪布格西根敦曲杯在麦苏尔一家医院中圆寂，他日前才被任命为结晶院堪布，上任至今不到2周。印南色拉寺结晶院格西根敦曲杯于上月18号正式担任结晶院第76任堪布，上月31号不幸圆寂，终年76岁。 堪布格西根敦曲佩的学生次旺多丹告诉本台驻印南记者，29号晚间，堪布去汴京城视察，回来后身体稍有不适，深夜病得比较严重后被送往麦索尔市的一家医院。7月31号上午约9点钟，在医院圆寂。31号中午，堪布格西根敦曲佩的法体被迎请回色拉寺结晶院，僧众们举行了祈祷法会。格西根敦曲佩于1941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甘孜，8岁在当地寺院出家。1955年在西藏拉萨色拉寺开始学习佛法。1959年逃亡印度，先在创建于巴萨的简陋寺院中学习，稍后在印南重建的色拉寺中继续进修。1982年考取格西拉然巴学位，之后一直担任教师至今。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堪布为最高管理方。在属格鲁传承的色拉寺中，经院的堪布人选首先由数名四方高僧来推举，之后上报达赖喇嘛尊者，最终由尊者任命适合的堪布人选，任期为7年。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中也仍然存在，并且其影响性让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所有民族对中国政府可能产生一种挑战。在这儿，我有必要说出一件事情，让人们正确客观处理呼吁生命的平等。据说中国北京的一个专家学者要去中国西部地区指导性工作2-3年时，需要生命保险金20或30万人民币。同样一个西部的专家在此长期工作，没有什么生命保险金。我的事实来源很可靠，人们没有必要为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争辩，而应该对这种做法进行评论。这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可以站在中国西部的所有人的立场问下，难道西部地区的人不是人吗？难道西部地区的专家生命不重要吗？这种不对称性的优惠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人们的进取奋斗精神，它从侧面和正面向那些具有思想的人表白了人的生命不平等性。我们可以说，伟大的哲学家也不会向人类解释生命不平等的谬论，落后愚昧的国家也不会实施生命不平等的国家政策，来鼓励子民们去发展某一地区来贡献的荒唐举动。也许他这样的举动是为了保护专家的生命安全，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人权问题中不可磨掉的一点。这样的优惠政策，今天的奴隶们也会拿起菜刀和斧头冲向政府的执法者们或行政人员。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难道人们还愿意做一个奴隶吗？寒冷、冒险、野蛮给予我们勇气和胆量，世界的开放、文化的交流、知识的增添给予了我们统帅自己国家的使命。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想要用他们所谓农奴翻身的概念来解释自己不是奴隶的谎言。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我们不再需要他们的扶植，我们还没有残废。佛陀啊，你的伟大是因为你获得了自由，所以你获得了自由的佛教思想，使你教导了我们万物生命的总规律。所以我们想成为仅次于你之下的一个伟大的、自由的、富强的民族国家，那么我们开始为自由而站起来。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